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来看的话，从这个来看的话，
十四章里头哈，这个我把它大致上就是根据那个经文呢、啊，我想它可以用五个段落来慢慢来看哈。那我这边用了，我说第一段呢、啊，讲这个离情依依主何去啊，就是因为主跟他们讲说我要走啦，这我要去啦，然后他们说那个新比如说你要去哪里啊，我们怎么跟你去啊，那主说不行啊，你现在还不能跟我去啊，所以他们很舍不得啊，因为在一起三年很舍不得，所以有种那种离情的那种伤感。那么他想问主说你要到哪里去啊，那有一段经文呢，主要是在讲这个离情依依主何去。第二段的话呢，那主一再跟他们启示，跟他们讲说我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去替你预备地方，等我回来以后我还要来再带你们去等等等等。然后呢说其实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也知道，我要走的路你们也知道，可是那个门徒怎么讲，门徒说我还是不知道，搞不清楚啊，还是搞不清楚啊，所以就问主啊，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要去哪里啊。所以我说这个无知求问呢、啊，就主没有办法，只好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就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真道啊把它点出来哈、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后面呢，后面主怎么讲，后面主讲说是如果你们信我的话呢，以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去干什么，那个是说是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去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对不对？然后说是这个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教父因此而得荣耀。所以我这边就说呢，那个时候主的交代就是说，你们要这个实实在在的要信实，而且要怎么样接棒，要去做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去荣耀主，去荣耀主哈。然后下面一段就讲到，就因为这个主走了之后，就是这个神跟很爱我们呐、啊，他不放心啊，说我走了以后啊，我会派另外一个保惠师下来。是吧，应许圣灵啊，让你们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这个帮助，更大的保护哈、啊。所以我说这应许圣灵蒙大爱啊，应许圣灵蒙大爱。那最后一段呢，那个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告诉如果你看这个十四章最后一节哈、啊，他这边讲怎么讲，说是这个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讲说起来我们去好好去做，去遵循哈。然后中间也讲了说，如果有圣灵保惠师来的话呢，你们可以放心，不要担忧啊。所以我这边说是这个有平安事忧啊，起遵循哈、啊，起遵循。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想很快的哈，对我个人来讲的话，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让我能够记得住哈、啊。这十四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除了这个六个字“道路、真理、生命”跟这个赐下圣灵。这两件事是大概一般人都记得住的，那其他大概就记不住了。那我是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帮助我说，哦，十四章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把这十四章的话用几个字、啊，5735个字就可以把它记得了哈，把它记得。那这是每一个人这个读经的方式不一样，这是我的方式这样去做哈。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一段一段来看、啊，一段来看啊，这个背景哈、啊。是那个时候，那个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跟他们讲说我要走了。那么这个西门彼得很舍不得，就问说你要去哪里啊？我们能跟你去啊？对对对，所以这里头哈、啊，有很多的伤感，很多的伤感。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啊，从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地方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啊。我们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不晓得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啊，你有什么感觉哈、啊？你如果看一下这个背景啊，这些门徒跟着主大概有稍微三年的时间，对不对？然后这个主跟他讲说我要去了，然后跟他讲了很多，说是这个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等等等等。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呀？不懂哈、 门徒的反应是，哎，你到底在讲什么？
情节，他走了，他见到他三年他有感情嘛，你心里就忧愁。
对，所以他们心里很忧愁，这是人的这个常理，对不对？人的常理。那主在跟他们讲，说是你们放心，我去你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回来，这个会来带你们去。我往哪里去，其实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他们门徒的回答是，他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哈，拉镜头拉近点哈，看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啊，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掉在这样子的这个光景中间哈？很多事情圣灵给我们感动哈，一次、两次、三次哈，我们有什么反应？很迟钝，有时候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啊。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是，不管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我们周遭的有时候一些慕道朋友也好，或者是即使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也好，常常有这种现象，对不对？其实主已经在跟我们说话了，可是我们好像怎么讲，听而不闻了，没有感觉哈，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即使在一起很久了，好像就说我们的注意就是在那个离情依依哈，那感情上放不开。觉得说哇，我这个老师我跟了他三年，他走掉了，那我怎么办？好像这个老师一走以后啊，这个我直接的感觉就是说，哎，无依无靠，好像天都要垮下来了。那这个给我们的感觉，给我的这个启示很高，就是说哈，我们在这个追求主的道路中间哈，要定睛仰望在神，而不要定睛仰望在某一个人身上啊，某一个身上，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反应啊。有时候是我们都是人嘛，是很自然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我肉体的反应，情绪的反应，不要超过我定睛在神这个身上。所以我们一般人的常常都会犯这种毛病的。那举个很显明的例子，有的人从一个教会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原因是什么？因为本来我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我很喜欢，后来那个牧师因为别的原因，比如神的呼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比如说离开这个圣何塞到另一个城市去了，然后呢，这个就有会友会说，因为某某牧师走开了，所以我对这个教会就好像没有劲了。他就要，因为他也不能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了，所以他就换另外一个教会去了，对不对？我觉得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体会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定睛仰望在神身上，而不是定睛仰望在一个具体的这个说人的形象上面哈。那这点是也许我看的是比较偏一点哈，但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说这种离情依依的反应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你跟着主那么三年，跟着这个耶稣基督三年，会有那种情绪上的感情哈。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当神在给我们启示的时候，虽然有这样离情依依的状况之下，那耶稣基督指出来说，其实我要去那个道路你们也知道，可是在这个互动中间呢，门徒完全没有反应，完全就是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你当你定仰望在神上的时候的话，你会比较怎么讲，耳聪目明啊。那神给你启示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得进去，那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就会有反应出来，你就比较能够听得出来他到底在跟你讲什么东西。否则的话，大概就会像多马这样子一样哈，多马说这个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还是不知道。虽然主讲了很多次，点了很多次，这个门徒的反应我们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这好像有点跟对牛弹琴一样的哈。这个所以这一段是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哈。然后下面我们看哈，看下面一段哈，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五节哈。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就停这边哈。所以多马搞了半天还是不懂，还是问主说，哎，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要去哪里去啊？那这个主没有办法了哈，就点出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他就这样点出来。这里面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想问几个问题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哈，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具体的东西，让你能够比较能够确切的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让你能够体会到说是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圣灵是，这是很属灵的回答哈。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实际生活的例子来讲话，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哈？
我嫌我问太小，我不在我
里面。没关系啊，
夫妻之间的感情。
夫妻之间的感情，这个还是很蛮抽象哈。
是不是说，就是我们脑筋里面了，我们心里已经是跟着主的，主已经是在我们心里面。
双胞胎，我想这个都对哈。但如果你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传福音的朋友，你怎么去解释？信徒的话，你当然可以讲啦、啊，说是这个，我心思意念都一直跟主同在，就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个都没有错了，对不对？夫妻感情这也是蛮抽象。如果是一个不信的人，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有一个神学家，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想可以有点帮助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那个神学家，我忘掉是那个名字了哈。他是说，他有一天在海边，一直就想这句话，讲到后来呢，他看到一个容器，一个瓶子在大海里头。然后你想哈，一个罐子，一个瓶子在大海里头的话，海水会灌到瓶子里头去。所以说，他说如果说是把这个大海当作主的大爱来讲的话呢，那这个海中有瓶子，瓶中间有海水，所以水中有瓶，瓶中有水。他说这样子的话呢，也许比较用一个比较具象的方式啊，可以跟人分享，就是说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个东西。这是提外话，给大家一个例子。如果你碰到福音朋友，他问你说这是讲什么东西啊，那也许这个有一点帮助，可以帮他那个体会一下哈。这边耶稣点出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结果这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东西？门徒的对这个道路的这个反应，这个字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好像还是要跟随一个人。
对，还是很怎么讲，很属实的具体的这个柱子，对不对？道路嘛，就这，所以那个多马怎么讲，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如果用白话来讲，就是说我如果不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对不对？我如果不知道你要去旧金山，我怎么会想到说101可以到旧金山呢？所以门徒的反应怎么样？还非常这个具象，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哈。说到底是哪一条路啊？是东往东往西往什么东西啊？可是耶稣实际上指的这个地方什么东西？
老天想到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想他这边讲的这个，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说我是唯一去找到真理跟生命的那条路。耶稣是讲，就是说你们只有经过我这条路，经过我这个通路，才能够找到真理跟生命，而并不是说是你们知道那条通路怎么去到那个天上去，然后去这个，因为他前面讲我给你预备住所嘛，所以他们想的就是说，哎，是不是有个梯子啊，还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门徒的反应还是蛮迟钝的，这跟我们都一样啊。我们人的反应都是很迟钝的。耶稣这边讲就是说，我是唯一的那条通路，才能够去寻到真正的真理跟生命。但是门徒当时的反应是，哎，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目的地，我怎么知道你的这条走的路是怎么走过去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特别提出来哈。这边所讲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个道路是说我是唯一的通路，能够去找到真理跟生命，能够找到父神那边去，而不是一条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很具象的那条马路哈，或者是羊肠小道，不是那个意思哈。所以然后你看腓力怎么回答哈。腓力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腓力回答他说，这个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这个反应也还是很正常的嘛。那人就很正常，对不对？哎，你把它显出来给我看一看，你把它显出来给我看一看的话，我就知足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啊，不管是这个福音朋友也好，或者是出行道友朋友也好，我们会常常碰到这个问题，说你们一天到晚讲有神有神有耶稣基督什么唯一真神，哎，叫出来让我看一看。所以人的反应都是非常具体的哈，就是他想要找一个很具象的东西。那对，所以腓力这边讲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你看看耶稣怎么回答哈？耶稣回答也很妙哈。对，耶稣并没有说我就显给你看好了，或者是没有啊。耶稣讲说，哎，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我不晓得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哈，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腓力说，哎，耶稣啊，你把那个神显给我看一看，让我看一个，对不对？或者有胡子或者没有胡子，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嘛。可是耶稣并没有回答。耶稣有点半带责备，是说哈，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对，一方面舍近求远哈，另外一方面哈，如果这句话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啊，我不想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们与我同在这么久，你难道还不认识我吗？你如果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还要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假设哈，我想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哈。任何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最后问他说，哎，你当初怎么信主的？那后来大部分基督徒会讲说，因为某年某月的什么什么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他把我带信主的，他帮我开了窍或怎么样的。那你现在就出去问了，问任何一个这个非基督徒说，哎，你听过福音没？我听过了。那你怎么不信啊？如果去问这些非基督徒的这个朋友的话呢，十个有九个会跟你讲说啊，因为有某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啊，因为他，所以我没办法信，我信不下去。这个里头所提出来的给我的提醒就是说哈，做一个基督徒哈，身传很重要，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很重要。你周遭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去看到、想象到说让主先给我看，你也没有办法说是，这个王先生，这个李大妈，你要信主啊，我把主显给你看，你也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你的生命每天跟他接触的话呢，他可以体会得到。所以在这上面的话，我想从这段里面你看到哈，耶稣跟腓力讲说，我与你们同来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所以你跟你周遭人在一起的话久的话，他会认识你啊。那你的生命有见证的话，他就从你的生命上可以看到主的荣光了。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见证的话呢，他认识的你就那个就不是主啊，所以他就会把他最后就变成说，我认识你，可是你这个样子让我实在是没办法看到主的荣光，我实在进不下去。所以今天来讲，在外头的这个教会外头的非基督徒，你如果去问， 每一个人都可以指出来说，因为某某基督徒朋友我信不下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能够读到能够对自己有用啊，对自己有用，除了这上面的知识之外啊，这个历史背景之外，希望能够读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啊，这是我提出来这一段啊，跟大家提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段啊，从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这边哈，我这边的打油诗写说是信实接棒荣耀主哈，就说这是主开始这个等于是给命令了哈，说你们这个要信我的话，就要照我的事去做哈。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下哈。有没有想过说哈，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怎么可能一个人哈，做比这个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有没有想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因为他这边是很清楚的，他跟那个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我想修道提了好多次嘛，在经文里面都会讲，又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你要小心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要听清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去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做一个
就是先
神迹
啊。
对，那是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嘛，对不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在三年这个传道拯救人的生命，这是他所做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去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大使命人人有份啊，对不对？好，那既然耶稣是这个行了神迹，然后拯救人的生命，我们也应该要去做传福音这些工作。啊，这边讲他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有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我一个人哈，这么渺小，能够做比耶稣这边所提到更大的事情？有没有想过？
这事事都要顺服
啊，
事事都要顺服，
事事都要顺服。没错，传福音没错，没错。所以没有错，我想这个孙弟兄点到了一点哈，这里头哈，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是说你一个人啊。这里面我想是提到的，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暗示哈，说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就是说如果你靠自己一个人的肉身的话，你能做的可能是很有限的，可是如果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作为基督的身体来讲，是一个教会，以教会的这个力量去做的话，你是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来的。所以比这更大的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读这段经文说，我怎么做，我怎么做得到，我这么小一个，我很软弱，我做不到。那我想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是提到，就是说基督的身体哈，教会能够做很大的事情。那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有这个有份能够去参与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做，可以做出很大的事情来哈。还有一个，常常会有人讲说这个，哎，圣经上讲的，你们只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对不对？只要求必得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哈。我们这个前几天，这个有一对这个老夫妇打电话来我们家哈，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是住老人公寓啊。希望要搬到另外一个老人公寓去，现在住那可能不太好，或者呢比较吵，要搬到另外一个老人公寓去。那去登记，登记完以后呢，这个当然能不能批准下来没有人知道嘛，所以就跟他女儿讲。那么女儿是个基督徒， 那女儿就这个过了几个冬以后，跟她爸爸妈妈讲，说我从今天开始禁食祷告，一直祷告到你们的公寓下来，我才停止。哎，那父母就讲说，这个有用啊。女儿讲说，是圣经上讲的，你们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我现在奉主的名，我求主啊，你一定要替我父母把这个好的公寓、新的公寓把它弄下来。如果这个公寓没有下来的话，我就持续禁食祷告。那当然，这个父母就很紧张了，因为父母是脑筋很实际的，我去登记。这个公寓不一定下来啊，如果这个公寓一年半不下来的话，要排队排一年半的话，那我这女儿禁食祷告一年半，那不疯掉了？那身体还受得了？那父母就是很自然嘛，说怎么办呢、啊？所以打电话来我们家问呢、啊。那我们现在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啊。我们当时跟他父母讲说，这个祷告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我们经常都会有祷告的这个禁食祷告的事情，但是这个观念也稍微要修正一点呢、啊，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是怎么讲，是这个苦肉计、苦行僧的做法啊。那的话，这个在这段经文的认识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哈。所以这段经文呢、啊，你如果仔细看呢、啊，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我想说哈，如果你想引用这段经文说，啊，基督徒你照祷告求神，神一定应允。这里要加几个这个条件哈，这个不是说你这个求就行了。你说哎，我这个不是求杀人放火，好事一件嘛？
是妄求
啊？
就妄求。
对，你不能妄求，对不对？好，所以要点在哪里哈？要点在哪里？
我一直在命求。
哎，我们每个人祷告都说，祷告到最后就说奉主耶稣名求啊，对不对？
到他的心里去。
点到了，我觉得很重要、哦，奉我的名哈、啊，不是说最后祷告完的时候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呐、啊，是说你求的那个意念那个底子本身啊，要合主的意心意呀、啊，对不对？要奉我的名哈、啊，那为什么要奉我的名呢？那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既然是神的儿女，我就自己求嘛？有没有想过这个很微妙的问题、啊？为什么我要奉我的名再去跟神求，说神啊，求你成全这个事情？既然我也是你的儿女，我就跟你求就好了。
因为耶稣向神父神求的。
啊？
就向神父神
求，他的父亲。对。哎，父亲，这个天父也是我的父啊。
一所拥有的天赋成全了耶天赋的祝愿，那由于这种关系呢，父就成全我们下人祈求祷告，所以要奉一所的名，对不对？
对，我母亲点到一点哈，我觉得比较实际例子来讲哈，他点到一点哈，举个例来讲哈，你如果说要到啊洛杉矶去，对，然后想去这个某某教会，可是你知道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敲门啊，说我是从这个南湾葡萄园来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跟苏牧师先讲一下，苏牧师啊，我要到洛杉矶去待两个礼拜，那个礼拜先去，对不对啊？苏牧师好，可以啊。那苏牧师如果说哎好了，我这里有个名片呢，你拿着去，到那边去找某某人的话，所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敲门的时候说，我这个因为苏牧师的引荐来去找那个教会的什么人，感觉到是怎么样？这个大概是比较容易，这个把门打开嘛，哈，因为你是奉这个以苏牧师的名去的嘛，哈，所以我在想这里面有两个例子，奉我的名哈，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哈，在神的面前他是有这个有 credibility， 已经有信用了，对不对？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子女儿啊，可是我们所能够荣耀主的成就的这个事工啊，当然是太少了一点了。所以说奉我的名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可能有一点这个果效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姐妹讲的，说你奉主的名求哈、啊，你要合主的心意去求啊，你不要妄求啊。好，所以要件一哈、啊。第二个， 你求的事情要怎么样？他是没有讲啊，要父因儿子得荣耀啊，所以求的事情的本身要什么？要能够荣耀主啊，对不对？你不要是求的事情的本身，最后的结果是跟主的荣耀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这个求，主必定不一定会成全的，对不对？第三个就是第十五节讲的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所以你要求的东西哈，你一定要是遵从主的命令啊，遵从主的命令。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发觉常常就是说，我们会碰到有些这个弟兄姐妹啊，就对，就是看经文变成抓了这个六个字、七个字，就是这样做下去了。那这个话，一方面当然对自己不见得很好，一方面是很容易绊到你周旁边的人，绊到旁边的人了。像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过去几天发生的，这一对父母就变得很紧张了，对不对？那这个父母最后给我们讲，他说我们打电话来给你们的目的是说，哦，如果这个基督徒是这样子做的话，这个我们信不下去啊，对不对？说为了我这个女儿这样子进食，谁晓得进食多久啊？一年、一年半、两年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要怎么样找个机会跟他这个女儿去好好沟通啊。那个，
也许他女儿也并不是说每天进食好，就是说。就过一段时间他做一次祷告，过一段时间
间断性的，
但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实际的操作，我们不知道了，
可能父母亲他没有了解到，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说他猛然听起来很可怕。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也许他会
没有错
问你说你怎么样一个，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叫他的实际操作方式，但他给他父母留下的印象就是说，我的呢神不答应我就不停，哇，这个父母就紧张了，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也讲说，你跟神求东西不能这样求法，因为如果是这种求法的话，那到底是你大是神大？有神啊，你要听我的。
这有点危险。
对，你不听我就不停，对不对？这种苦行僧的方式不是跟神求的正确的方式哈。
不是苦行僧，有点危险。
对，所以我这特别提出就是说，奉我的名求必得着，有三个要件：第一个要奉我的名，第二个是要荣耀主，第三个是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在这三个要件之下你去求，那主会成全你。那如果说你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就是哎，圣经上这样讲的，我就这样求啊，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哈，16到2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看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们却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要我到他那去，与他同住。”好，就停在这边哈。那这边很重要哈，这个我想这一段经文哈，大概对南湾葡萄园这个教会大概没什么大问题啊，因为这边对这个圣灵的工作蛮开放的。那有一些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有一些碰过一些教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啊，说是这个圣父圣子，你可以求圣父圣子，但是你不要去求圣灵的工作，因为你要小心这个怕有这个不好的影响，对不对？那有听过这种言论的哈。 那这个我想都是很偏颇了啊，因为圣经上像这个地方讲的清清楚楚啊，耶稣去了以后啊，会求天父赐下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的话，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啊，是又就可以当作说是帮助的人啊，帮助者或者安慰者。那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哈、啊，给我自己感受得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哈、啊，耶稣基督啊跟神哈、啊，对我们的爱心有多大哈、啊。他走了以后，他不放心啊，不放心，然后说我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保守你们，不让你们当作孤儿哈、啊。我想这个做父母的大概就是最能够体会到，如果你做父母要出远门的话，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你都会先安排好嘛，对不对？这个张大妈、李大娘，或者是左右邻居，或者是姑姑，或者是阿姨什么来帮你这个照顾一下你家里的那个小孩哈。这个是做父母的最能够体会神对我们的大爱哈。那在21节那边提到哈，我自己看那边是说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变成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今天耶稣讲说要向他显现呢，显现什么意思？很多人哈。显现哈，我在那边特别提到，很多人的对于显现的字，又会从字面上去抓哈，说，哎，我都没有看到过嘞。一般人的直接反应啊，一看到说是我必向他显现啊，好像想说是希望说是，在某一种方式之下，我能够看到一个具体的那个，那个形象哈。我想这个地方哈，我的感觉说，耶稣我必向他显现了。并不一定是你的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哈，这个显现可能是说，你可能在灵里面会经验到它，或在话语里头耶稣跟你说话，对，就是说，神可能借用不同的方式让你能够体会到，说是耶稣与你这个圣灵宝贵是耶稣与你同在，啊，所以这里头说我必向他显现。并不是说是突然你哪一天眼睛张开说那个就在前面，当然这个有人有这样子的恩赐，确实说他可以看到异象，或有人会说我曾经上过七重天啊，看到天堂是怎么回事。但是这里头我想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所提到的显现是说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在你在读经的时候突然有一段经文跳出来，这也是向你显现，对不对？然后有人是做异梦啊，有人是说，哎，我突然好听到，甚至好像是那个 audio， 就是真正好像听到那个好像有人在说话的声音，可是旁边人都听不到。那这一些都是神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他与我们同在，然后让我们确定知道说圣灵宝会师与我们同在。那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圣灵宝会师下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是会增强你的信心，会增加你的信心。然后一方面呢，也会是，帮助你了解神的心意更多了。对，这边我想大部分人都大概都会方言祷告或等等哈。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当你用悟性啊，用我们这个小脑袋的这个悟性啊，去祷告之后啊，你好像灵里面好像很到了一个天花板上就上不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改用这个方言祷告的话呢，好像感觉上你灵里面比较能够突破哈，冲破那个天花板，那圣灵在里面做工了，比较容易做工了，那能够帮助你体会到更多神的心意。那这里面我是觉得说是耶稣提到说我必向你们显现，是用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啊，来告诉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你可以安心。那这个在你自己这个灵命生活成长的话，你会慢慢的体会得出来，慢慢体会得出来哈。这点我想特别要提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困难，或者跟进什么，不然我们祷告了也多好啊，有些问题都解决了，就咱们关心一些。
当然是啊。
比如说，就是不是圣 在我们当中
写。是啊，像你的 case。
哎，就像我一样。
神医治了你，就是向你显现啊，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还没有看过他，对不对？是是，神在你身上做工是向你显现，就是他与你同在呀、啊，对不对？他确实医治了你，你自己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你没有看到那个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神以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呢、啊。
不同的方式引导我们。
对。没错，你讲就是二十六节讲的那个地方，对不对？二十六节那边讲哈，说是，但宝贵师就是因我父你所差来的圣灵，将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来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头我特别要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姐妹讲的哈，我们心里面哈要存一些圣经的话。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在讲说要读经祷告，要读经啊，要上主日学啊，你心里面要存一些一些这个圣经的话在你里头，这样子。圣灵来才能够帮助你，把你挑起来，才能借着你心里面所有的神的话能够提出来，来向你说话。这边特别提到这一点了。所以弟兄，你刚讲什么？
我要讲一件事情，因为一两天前在我医院，我从病房里给两位室友的情况，两位室友他们连我起来要一起来攻击我的一些情况，但是我有没有做没有祷告？我在心里在想，我说。是啊，我在这很艰苦的这环境中啊，怎么是吧？结果过一天，他就把其中一个地方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联络了，一个人就做不了事情了。所以这是真的实实在在，在这两天我在同病房里面发现一些问题。他们也不想说你给你给你说什么，他就把其中一个人调走。调走了，你根本这环境就没有了，他也不会再做什么联合不了。
是，好。时间不多哈，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我特别想提出来，大家要看的就是那个27节哈，说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这点很重要哈。另外讲说是这个最后一节说哈。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讲说，圣灵宝贵是下来，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忧愁，也不需要去胆怯，你只要照着我的话起来，去好好的去做，那一切事情都会这个没有问题哈。我觉得这一段是给我所听到的是最重要的东西哈，而且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讲的，是从父那边来的。所以你看耶稣从头到尾在讲啊，一再强调说不是我在讲什么东西，是我里头的父在说的，是我从父那边来的。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间都是高举这个天父的荣耀，而不是说是我怎么样，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你们的夫子，真的不是这样子哈。这从头到尾是这样子。那最后他讲就是说是，你们不要担忧，也不要胆怯，要起来，照我的话去做。那你如果说是有圣灵保惠师帮助你，你起来照他的话去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你求必得着，你无论求什么求必得着，好不好？那我把剩下一点时间还给那个秀珍老师。
这边给你们的讲义哈。这个讲义呢， 我就想说，我们回去读的时候呢，就是十三章，从十三章三十一节，耶稣开始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哎，讲的都很难哈。讲到彼此发下去我有问了。从十三章三十一节，就是犹大出去了，犹大已经要去卖主了。好，犹大离开之后，耶稣就开始跟门徒讲话。那个讲话呢，这已经按掉了。耶稣就开始跟门徒讲，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直到十六章的最后，好，那是七章是一段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十三章，从十三章后面呢，一直到十六章呢，把这个当作一个单元。把它因为是一口气一直讲下来的，那我们平常读圣经呢，都是分段在读，都是分段的读，所以呢，我们就切开这个样子。可是实际上这是等于一个单元，所以我盼望呢，你们抓时间哈，把这几章呢，这两三章呢，一口气读一遍，一气呵成的，把它从头到尾的读它。不仅是从头到尾读它呢，而且用来回读，因为这段话呢非常的宝贵，是这么的宝贵，以至于耶稣呢等到犹大走了以后才讲，因为这是生命的珍宝，到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他的力量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不配的人他就不跟他讲，等到犹大走了以后，只有剩下这些真实爱他的、跟随他到底的人，耶稣才开始讲这些话。所以我们要用珍惜的心来领受这一番话。这番话呢，我们读的时候要怎么读哈？就是我这个讲义，我跟你们讲到说怎么读。第一个呢，就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单元，一气呵成的读，好，而且要来回的读，仔细的去体会。好，第二呢，你要知道说呢，耶稣这段话呢。不是只是耶稣跟门徒在讲，好，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就是耶稣跟门徒讲这些话，可是我们呢要有两条线哈，这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话，可是这也是耶稣对我讲的话，所以刚刚薛弟兄讲到说，我们读圣经要读到跟自己有关系，我们读的时候你就想象你是在场的，耶稣这番话呢是对你说的。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是带着极深的爱，有没有感觉得到？好，他是他们小子们嘛，小子们就是孩子们，他是用一个如同母亲那样的慈爱的口气在跟他们讲。耶稣这番话呢，这份的柔情呢，这份的爱呢，是对着门徒也是对着我们，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去体会他那份情意。好，刚刚这个地方，薛弟兄说离情依依。不是只有门徒离情依依，耶稣更是离情依依。可是耶稣有盼望，门徒没有盼望。耶稣知道他去了还要再来，耶稣知道他去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门徒不知道只有忧愁。可是离情呢，是在耶稣里面是更浓的离情。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去体会耶稣那份情感，然后呢，要体会说呢，要理解说这是对我说的话。所以让我们用爱耶稣的爱来珍惜这番话，来听这番话，来回的读它，细细的去思想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去掌握看耶稣，因为这是临别证言嘛。临别证言的话呢，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定是很重要的话才会在这个时候非讲不可的。好，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去掌握看耶稣在这几章里面讲了哪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那在我这一份讲义里头呢，我大约呢把耶稣讲的事呢，在第二大点哈，耶稣临别，特别对门徒交代哪些事，就像你妈妈要出远门了，而且这一出去就好几年的，他对儿女交代事情一定是重点，好，不会交代一些芝麻绿豆的可有可无的事，一定是重点。好，所以我们就看看。在这一段里面交代哪些事，那这个是一个写读经笔记的方法之一。好，你就读的时候呢，你就掌握重点，尽你可能的把自己你所读到的重点有哪些把它写出来。可是你写出来的时候，你写在纸上就刻在心板上，可是你如果不写的话呢，它就在空中飘，好像你都没抓到一样，天空的鸟很多，可是你一只都没抓到，你写下来了就放在笼子里头了，就像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花点时间。哎，那我们下礼拜呢会顺着十五章继续讲下来。可是十四章的话呢，你们就是十四章或十六章哈，应该是从十三章那边一路下来，你们哪一本读它？用点时间，花点心思。后面的讲义呢是十三章，就是上一次我有发讲义给你们，后来我这个礼拜呢，我就抽找空呢，再把一些上一次的讲义没有写得很完整的哈，再把它补进去。所以你们如果有讲义的人呢，你可以把上礼拜发的讲义拿掉，代替这个。好，那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份讲义呢，是十二章的。好，这个十二章我也是后来又补了一些，所以你们如果有留讲义的人要拿比较完整的，你就拿。如果你平常讲义不留的话，就不用特别拿。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薛弟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人的门徒，也是这样的爱着我们。你虽然只是暂时离开，可是你就带着极深的爱、极深的怜悯，叮咛嘱咐门徒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我谢谢你今天启示我说，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劝勉，而是一个命令。哦，耶稣，请你帮助我们知道说这是命令，是命令就由不得我们选择要听还是不要听，让我把这个命令吸收到我们里面。也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两个礼拜我们读这几章的时候，大家能够拨出时间，用心的用爱你的心来细细领受你对门徒也是对我们说的这番话，叫这真理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珍宝。就是谢谢你为今天这堂课，为薛弟兄的预备，你的分享，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建造一切的真理，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我好像没有，我好像是。因为我那有三次
给你看看，特别小的
那个讲到的录音的
手机怎么样，
主要是录音在我
身上还有点肿，
因为我有
有点肿，上个礼拜可能缺了几张，我再去拿。
那你可以不吃嘛，然后你要是能够，那如果你不吃
它，他说因为有消肿的效应，所以还要叫我吃三片。这个是这个礼拜的，上礼拜的，我看上个礼拜的，我拿了。上个礼拜有补充上个礼拜的，跟你给补充的再拿点换一个。
OK，
这个比较稳。
好，谢谢。你听，
我
拿了。
谢谢你，非常
好。对，谢谢主播。没有
了，十二章没有了。我在哪？那边
还有。你说恩慈牧师有看？有。我去拿，我过去。
请帮
忙。要松一下，好像。
叫哪一家？加入三个。
哦，录音台哈。当然没有那么多，要十二章。十二章在哪里啊？我想要一个。
下一个人拿了。
好，你脚可以放了，
弟兄，
你把脚
好。
昨天还在想着你。
哦，
我也想。哎呀，不巧你生日不如意。哎，这个怎么搞的？这个没有弄掉。嗯，
我就还好啊，我就是也没有特别，就慢慢在适应，然后。